双向原申请风波持续延烧，传出美方点名撤换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台湾方面否认并表示绝不换人，台美之间的这场外交危机究竟要如何落幕？双向原历史悠久曲折，从降旗到升旗，见证美中台关系的风风雨雨。究竟双向原有何神秘之处？它又被加诸了哪些禁忌？今晚海峡论坛为你解密。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1月1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双向原升级风波持续延烧，并升级成为了一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外交危机。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美方高层官员向马英九政府点名要求撤换驻美代表沈履循，不过美国国务院官员在9号表示，台湾的人事决定是由台湾当局处理的事情，美方向台湾提出升级事件由高层讨论，但是不讨论评论的内容。而就像美方表明的那样，美方持续对这起事件表示失望。而台湾外交部的发言人高安则是在10号针对美方点名要求撤换沈履循的说法表示绝无此事啊，也毫无所惜。马英九政府的高层官员也说绝不换人。另一方面，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也比预定的行程提早在9号就搭机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要进行后续的危机处理了。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带您掌握相关事件的一个最新发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如东宁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元旦在双向原升旗的这个风波呢，似乎让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外交的紧张情势逐渐的在升温呢。那么当然也给马政府在2015年开年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外交难题。那么究竟这个问题未来将如何的才能够解决，妥善的解决，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节目都要为您探讨的话题。同时呢，也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双向原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的专家，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的陈一新陈教授到节目当中。陈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各好，各位观众好。
感谢陈一新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陈一新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来宾是实际参与这场双向原升旗典礼的梅一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邬和一博士。邬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陈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除了台北和华府的两位来宾之外呢，今天我们上半场也特别邀请这个特别来宾，透过了视讯来参与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上讨论的，是欢迎我们台湾前外交部长，也是前驻美代表陈建仁大使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陈大使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我们这个线上参与我们讨论的这个陈建仁大使哦，我想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外交用语是一种艺术哦，想请您先我们解读这个美方在这个升旗风波当中的一个态度，尤其是除了国务院发言人的两次发言之后呢，美国在台协会又有一份声明是明确要求台湾确保不再举行这个升旗典礼了。而在9号刚才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声明哦，是表示持续对这个事件表示失望哦。那么从您在这个声明当中的这个内容来我们解读一下美方的态度目前究竟如何，这个台湾方面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美方满意把这个风波给落幕呢？陈大使。
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1月1号啊，来看起。1月1号，双向原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说实在，在台湾全岛，不管蓝绿啊，或者没有颜色的，这个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欣慰，因为36年前我们降旗，今天能够看到自己的国旗升上去，当然非常的兴奋。但是到了1月5号，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就对这个事情表示了5点的意见。随后在同一天，华府国务院的发言人 也表达了他们的异议。简单的说，就是美方表示他们事先不知道，认为这样的做法违反他们一中原则，三个公报，甚至于台湾关系法，希望我们不要再做。我个人觉得最初的反应啊，不管是大陆也好或美国国务院也好，都还算温和。当然他们的反应使得我们原来认为是不是台美之间有个默契，或者是甚至于中共在过去几年两岸关系逐渐开展友好的情况下，是不是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显示若干的弹性，结果发觉不然。不但不然，我们看到1月5号之后，1月6号、1月7号，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反应越来越强烈。我个人的看法，反应强烈啊，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
嗯哼。
第一个，就是中共基本上对这一类问题啊，态度没有改变。他很担心在美国的首都给人家造成一个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印象，
嗯哼，
所以他看到这样一个状况，他不得不反应。而美国呢，美国因为中共的反应，他也不得不反应。当然他的反应，因为他事先没有被告知，另外一方面中共有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北京和华盛顿媒体的大幅报道，我想他们不能视若无睹。
嗯哼。
再另外一个原因，我想也是1月5号之后啊，台湾方面的反应，从民间到官方啊，从相关的官员的反应，可能也使得美方对于我们的反应啊表示不满，所以他说很失望，要强调我们违反了原来的了解等等。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大家也都能够了解的，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它的敏感性、复杂性，冲击了不但是台美的关系，也可能冲击到中美的关系，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
甚至于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能影响到两岸的关系，所以美方很希望把这个事情啊，赶快把它处理掉、解决掉。
嗯，好，非常感谢。
以至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很多不同的报道都出来了。
嗯，好的，感谢陈大使的这个分析。请您也等在线上啊，稍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讨论要跟您请教。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陈宜希陈教授，那刚才陈大使就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对台美关系甚至是两岸关系都造成冲击，那么要现在进行危机管控的话，您认为马总统马政府他应该要撤换驻美代表沈履勋吗？还有民进党还有在野党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是继续的穷追猛打呢，还是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陈教授，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只是美国对我们的反应我们要特别注意，更基本点呢，更应该看到这个台湾呢，国民党11月29号的选举的大败，那么让中共呢特别警觉，这样的一个发展呢，假如继续的话，会对中国大陆造成非常大的冲击。那么讲的不客气的话，就是中国大陆网民呢，假如中国北京的外交部没有发表严正的抗议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网民说不定会寄给外交部钙片，说他们骨头太软。那么这为什么呢？这个为什么要说到11月29号？因为大选之后呢，这个可以说九合一的选举之后呢，国民党呢，确实呈现出一些败象。那么中国大陆评估呢，国民党在2016年的1月的总统选举呢，可能不见得就能够掌控局势，甚至可能输掉，造成政党轮替。中国大陆呢，很不希望美国再继续让这个问题继续发展。为什么？去年的双向圆有升旗，也有这个中美国旗挂在一起，前年也有，甚至2012年都有，这个民国100年以后连续几次双向圆都有挂旗。那么中国大陆虽然是表示关切，但是并没有严正的抗议。但这次呢，中国大陆发觉就是因为台湾的国民党的选举输掉了，很容易可能在2016年政党轮替，所以中国大陆不愿意美国继续同意这样的发展，而且造成了一个对未来可能的执政的民进党产生一种的错误的一个讯，带来一个错误的讯息。我觉得这个是根本原因，否则说 中国大陆为什么前几年没有抗议呢？难道前几年双向园举行国庆酒会，去年来宾甚至高达3000多人，然后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抗议呢？为什么不严正抗议？而且今年突然就严正抗议，所以我们抓到的时间点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观点呢，我觉得就是去年的11月，习欧会他们在大陆举行，签署了不少项协议，包括双边的投资协议，包括双边南海东海的空中海上的避险的这种措施协议，那么这个都让美中关系呈现出一种改善的一个印象，那么美国也不希望这个时候呢遭到破坏。所以第三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你没有跟美国打过招呼，美国跟美国打过招呼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假如美国跟美国打了招呼，那么我相信呢，美国要就支持，要就反对，支持的话他会挺你，你怎么做他都不怕中共的压力。但你现在呢，可能就是造成一个情况，你没有通知我，事先通知我，那我当然不需要，没有义务要挺台湾。在这件事情，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他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同意，或者像以前 Kurt Campbell 做亚太驻青的时候，他就做了很多的同意，在双向园让我们做了很多的可以做很多的活动的安排。但现在可能情况就变了，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美中之间的关系改善，一个是台湾的选举的国民党的挫败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发展。
好的，感谢陈怡兴教授，也延续陈怡兴教授，我们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一博士。吴博士，您亲身参加了这今年元旦1月1号在双向园的这个升旗典礼那么刚才这陈怡兴博士谈到这个九合一选后整个的时空背景，我们来看这次的升旗典礼。当然这马总统这次国民党选败了，当然是希望能够激励一下这个内部泛蓝的士气。我相信在场的一些侨胞看到这个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在36年之后冉冉上升，那个心理是非常振奋的不过现在看到这个沈大使传出说可能被美方要求撤换，虽然说台北方面否认，不过已经成为一个争议人物了。你认为说很多人认为他是好大喜功，也有人认为说外交官就是应该要勇于突破，他究竟马政府现在应该是要维护格格力挺这个沈大使，还是说要维持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后续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呢？您的看法？
当然要力挺沈大使，外交官本来就是折冲尊主啊，有时候要冲。那么看看这个情况，因为在美台关系是非官方关系，所以很多的 ambiguity， 很多模糊，你必须看看我能走到什么田地。所以这个谢长廷讲得很好，这个升旗事件呢，全中华民国要一致的支持政府，那么尤其不能冷嘲热讽，而且也不能中华民国政府不能退缩。那如果换大使就是一个退缩的现象，所以沈大使有为有守。那么他刚刚陈教授讲的说可能没有经过美国的同意，没有事先告知美国这可以有两种推测，一个是叫陈教授讲的可能没有告知，一个就是我告知了，但美方说告知说我并没讲我哪天升旗，但美方说你不要公开给记者来采访啊，尽量的淡化。那么陈部长也讲过了，也许是中共抗议力量压过了，太大了，压过了这个所以美国就否认了，所以是有两种推测。我反过来讲，整个事情症结在中共，虽然是国民党大败，中共必须要做这个反应，但反讲回来，台湾很多地方很多的这个立法院都反映了，你越压迫中华民国，越等越把台湾推向台独。所以你适得其反，所以中共在这方面要严格的检讨自己。如果将来的两岸关系你这样打压，那把台湾老百姓的情感越推越远了，把中华民国几乎你反对中华民国国旗嘛，这个国旗多么具有历史意义，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抑郁苦难啊，这8年抗战，所有中华民族人都在这个旗帜下跟日本浴血抗战，千千万同胞牺牲了，这个国旗的厚重大两岸老百姓都了解。所以中国大陆要在这个时候，这件升旗事件唯一最大的启发就是中共其实要维护中华民国，你不维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只好走向台独了。
好的，感谢吴和一博士。当然这个事件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北京的反应稍后我们还会继续的为您来做分析。不过我们也回到一个外交官的性格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驻美代表沈履行，他之前在立法院被问到了这双向园升旗究竟是不是踩到美方的红线的时候呢，他的回答是这个双向园很大这个旗杆离这个栏杆很远，所以这个红线其实还有一段距离。那么我们也知道针对此事，他在立法院跟这个立委进行质询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针锋相对的情况。在请教陈大使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相关的一个画面。
所有的默契在哪里？就是我们都有做先例，你要不要看看我们双十节国庆酒会有多少国旗？我说做的事情我们不是随便做的，穿军服升国旗唱国歌都已经在双向人有过先例，双向人是我们自己的产业，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好的，另外他也是说这个他当时在咨询的时候还说还要继续申请。那么我想请教，在这个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今天的陈大使啊，这个前台湾的外交部长、前驻美代表，您过去是沈旅行沈大使的老长官了，您在任代表的时候他是副代表，我相信您对他的个性知之甚详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他在立法院质询的这个片段了，究竟您判断他这次升旗有没有事先跟美方打过照会，双方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哦？还有现在这个他的个性似乎也为这个事件造成了一些台美上的外交的这个冲突跟危机，您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撤换沈大使吗？还是说他回来美国之后可以继续的进行一些后续的外交危机的处理，来把这个关系修补？您的看法？
我认识沈大使很久了，他是一个这个学识非常的丰富，外交经验也非常的多，做事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积极的一位资深的外交官，所以基本上我对他各方面的条件呢，都非常的欣赏。至于这一次的是不是他的个性影响到这个问题，我想个性当然会有影响，但是个性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大的环境，主要的原因是国际的现实，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面对的这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谈到外交官的个性，我们只要拿 AIT 啊，美国在台协会历任的主席啊，拿来比较一下就看得出来，的确有不同的个性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的表现，但是最后还是国务院的政策为主，还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为主。至于要不要撤换，我觉得绝对不可以撤换。
是，
撤换这个沈代表或者沈大使不是个好的做法，而且是根本不必要的做法。现在要做的是想法是台美之间的沟通更顺畅，我相信台美之间可以对这个问题达成一个结论，而后把这件事情放到旁边，继续在处理更多更复杂更困难更对双方好尤其对我们台湾好的问题，比如说安全的问题啊，经贸的问题啊，文化教育科技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长期的外交史上看来啊，可能只是一个这个所谓 episode， 一个穿插曲，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尤其不必在人事上还要来搬动啊，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需要。而且我们就客观的来讲，你现在要求马英九总统把他派遣到美国的代表，要他撤换，这可能吗？事实上也不可能。就像我们当年曾经要求过美国要派到台北的人，台北的代表，希望他们不要派，他们同样也不可能答应。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啊，我们应该着眼到全局，看得更远，好好的来把台美之间许多共同利益平行利益的问题啊来加以处理。至于两岸的关系，台美的关系及美中的关系，我相信这个案子能够平和的处理之后啊，还可以继续啊向前迈进。我刚才提到，事实上1月5号这个北京外交部的谈话看得出来，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是反对的，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而国务院的谈话也是说，哦，这个事情发生了不会影响啊台美关系。我想大家基本上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这三边关系。
好的，陈大使，我很快还有一个 follow up 追问您一下，很快的请您回答，就是说我们刚刚解读这国务院 九号的一个最新声明，是说希望就此事件和台湾的高层来进行对话。这个意思当然好像是说可能会越过沈大使直接跟马政府来进行沟通了。当然我们知道沈大使现在已经搭机赶回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这个后续的修补的关系的一些危机处理。不过如果未来台美关系直接的沟通把这位大使给架空的话，是不是让他的功能也会受到一些阻碍？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吗，陈大使？
过去当然有先例，大家都知道，让鲁兆忠代表为了推动李总统李登辉总统到 Cornell 去他得罪了国务院，国务院认为他事先讲话不诚实，所以后来啊等于是拒绝往来户，使得后来台北不得不撤换了代表这个不是他们要求，而是我们主动来撤换的。这次的情形啊不一样，这一次我相信沈大使回到华盛顿之后，美方会跟他对话，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会跟他谈，来试试看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使得这个问题啊能够不能说顺利的落幕，最少能够落幕，而来把我们的注意力精力时间转移到其他更重要的问题。
好的，感谢陈大使，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那么接下来也要想请教在台北的陈一新陈教授，就是说那您怎么看目前对于沈大使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功过？当然有人觉得说刚刚这个陈大使也说过，就是可能他这个个性上有一些比较积极之处啊，但是相对的有一些做法上应该要再更细腻一点。那么此外呢，也有这个绿营的政治人物说在双线员能够升旗的话，大家都应该要支持。不过呢，这个沈大使呢，他的一些做法呢没有报告这个外交部，也没有报告政府，似乎有这个欺瞒政府之嫌。您怎么看这整个对于沈大使的评价呢？
以这个中华民国目前的外交官来看，沈大使算是一位勇于认识的外交官，这个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呢，正如这个乌合一博士所说的，外交工作，尤其这个我们的跟美国的外交工作是折冲遇武。其实，在目前台美之间的关系来看呢，折比冲更多。因为我们要折委屈自己的事情要更多，这可能是一个也是如陈建仁大使或者部长他所说的是国际现实。我们在一个小国作为一个小国呢，你很难说是无限上纲的把这个主权呐、国旗啊、国歌要这个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一个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沈大使，我是觉得他即使勇于认识，他还是必须要先跟美国沟通，由美国力挺当然没问题。你说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事要问美国呢？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就是台湾的，讲得明白一点，长期以来对台湾尽了很多的心力，包括在这个1950年代以后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来自于长期的武器销售，那么还有这个对，甚至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国还派两艘航母战斗群来，可以说虽然没有说一艘也没到位，另外一艘也坐在远远的在边上，但还是给予中共了相当的压力，让中共知难而退。这就是美国他有权利，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利，他也要保护他的国家利，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尊重美国国家的情况下对美国呢要给他给予适度的尊重，也就是说在事前做一些报备，否则这些事情假如说不需要报备，不需要跟我们政府，不需要跟总统讲，也不需要跟美国国务院讲，那我们前任检察大使不是早就做了吗？包括袁建生大使还有这个金溥聪大使不都做了吗？所以说这里面国际现实非常重要。那么当然国际现实也包括国务院的态度，刚才陈部长也讲得非常清楚，国务院的态度是我们决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虽然不见得会完全影响我们的立场，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刚才也举了鲁兆忠一事，当时美国的亚太驻青呢罗德完全不接近这个鲁兆忠，甚至呢连副的亚太驻青都没有去接见他，鲁兆忠最后自然只有回国。所以你现在假如说台美关系，国务院觉得这个关系是可以修补的，那没问题，那马上就很好。 很快就可以这个经过一番这个谅解之后呢，就可能就会很好。那么假如说国务院这个是难以修补的，而且你这个工作在美国呢华府你可能已经不容易施展了，因为你没有跟美国争取一些这个就支持就这样做的话，那可能是相当危险。虽然在这个时候呢要撤换陈大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它是一个爱国的动作，但是爱国在国际线上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国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是好的，谢谢陈一新教授。那么回到华府，也想请教乌和一博士，就是在升旗那一天，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去采访您，我们在台北也看到您那个时候非常的兴奋跟激动啊。我想可能您也没有，应该是不会想到说后来这个情况会演变成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想请教您的就是，在去年的这个太阳花或者是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可以感觉到台湾方面对于大陆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动作呢，已经有相当的积压的累积了一些不满。那这一次这样的一个动作，大陆又大动作的出来这个抗议呢，又让台湾之前试图要让两岸缓和的这样一个政策，好像又往回退了。您觉得是不是从未来来看？马总统的这个不管是两岸政策也好或者是活路外交也好都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您的看法？
第一个他不至于往后退，第二个不至于受到阻碍，第三个陈教授讲得很对，因为这个北京当局生怕2016年民进党执政，所以现在呢他这个升国旗呢等于是借着沈大使来打压蔡英文啊，要你将来不要乱动，所以这是一个情况。那么沈大使做这件事情，我个人亲身参加，当然我待会也可以讲到我36年前降旗我也参加了，所以这个侨胞盟和刚刚陈部长讲的全国都支持这件事情啊。那么我要再讲一点，这三次国务院发言直接讲两个字，失望啊，他没有再超过了，他没有说不赞成不支持不满，他没有说抗议，他没有说警告，他没有说反对，甚至没有讲严重警告严重反对，他三次发言只是失望啊，失望。这在外交，实际我自己是外交系毕业，念的是国际关系，当然知道这失望他留有很多的余地啊，所以这个大家到处来传要很大的去职呢，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林玉芳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就讲了，这个是两个月后再看这茶壶的风暴，当陈部长讲这只是一个插曲，那陈部长昨天也讲了再过些时就云淡风轻了，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一个爱国的一个大使能冲则冲尊主的一个好大使呢故意这样给他鞭打给他屈辱呢，这是等于唱和中共最高兴你骂沈大使，所以这个不要跟中共唱和做他的间接的同路人，这是不应该的。
好的，谢谢来宾的参与。那么继续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双向原申请风波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来听听看大陆的听众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安徽的罗先生您好，请说。安徽的罗先生，
我希望啊，我听着了。我希望啊，国共合作，你知道吧？
你是指国共合作是吗？
我希望国共合作，不要排斥，不要打击。
好的，感谢罗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啊，来听听新北市黄先生，您对这次的升旗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啊，在美国华盛顿双向园。元旦升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啊，就好像在金门前线大胆岛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墙一样，本来就存在这个世界上，两岸分治的现况本来就是活生生的事实，大陆没什么好紧张的，虽然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了30几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和台湾还是保持深厚的传统友谊，而且今年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 最近看那个公共电视播放美国陈纳德将军所领导
的，好
的，
不好意思，新北市黄先生，我不好意思打断您哦，我知道您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啊，也有人说这个旗子还要再升起来，在这个今年这个面对这个重要历史时刻哦，那我想先把你的电话切到这边，稍后我也会请来宾来回应您的观点。辽宁的张先生您好，请说。辽宁常先生，不好意思，常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啊，好好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请说。
我想啊，这有一个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什么？就九二共识就是一国各自表述，所以说升一个青天白日旗也没有什么。但是我想提醒一下那个台湾，你虽然说是中华民国，但是你得不能让民进党上来，民进党上来要是台独，那大陆是要打你的。
嗯。
另外，美国不承认你台湾，所以说才刚你们说，你们刚才说的说什么驻美的代表沈大使啥乎的不对，那就只能说台湾驻美的代表。
好的，谢谢辽宁的常先生，感谢您来电。那你刚提到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也非常重要。这次升旗典礼可以说是给九二共识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讨论的。再接一位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
那个奥巴马总统说，没有想到那个习主席会这么快的掌控大陆的那个政权。
是，
这是告诉我们说。江泽民时代已经走入历史，现在是习近平时代的来临。现在台湾如果是说不注意这个事情，像太阳花去那个香港去插花，有意思吗？人家在政权斗争，他去那里插花是干什么？
好的，
所以说你说，
台北市的黄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有限哦，听众也很多，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河北的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简单的道理都懂是吧？谁在联合国具有权力代表中国？其二呢，台湾邱毅先生给中国人画了一条线，就他说台湾的民进党是腐败的党，国民党是无能的党，那么谁在管理台湾呢？是吧？所以说邱毅先生是大陆宣传部门的红人。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打来的电话。那么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讨论这个事件对于这个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关系的一个冲击啊。不过我们知道很多的听众观众都其实很好奇双向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作为这次美中台三边外交战的一个主战场，它究竟有哪些禁忌，稍后回来为您介绍。